你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残之花。看哪，足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便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连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江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子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也做了他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名，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跌，那里一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仗义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妥。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实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前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上帝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碾大茴香也不用锣鼓，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是用锣鼓和马打散，却不磨他。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阿门。今天有王怡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北国有家人》，是为基督、为教会以赛亚书第21次证道。愿神赐福他的仆人， 也愿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会众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第一个代降节的主日，我们要开始来期盼着、等候着，也要在信心当中来投奔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求你来带领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几个主日，你亲自的吸引众人的心来归向你，来到你的面前降卑我们自己，让我们讲到的跟听到的，我们的心都在你的里面降为卑，让我们来等候那一位在高天之上临到我们当中将自己降卑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愿我们在平安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不是突然，我们的喜乐也不是虚空，那是因着我们在你面前那真心的寻求悔改与信心。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在以赛亚的28章开始呢，会进入一个新的小的段落，从28到35章。接下来的这几章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看到这一章，包括接下来的几章，都用同一个词来开头。这个词呢，就是祸灾。你们有祸了。所以接下来这几个主日呢，都是代降节的主日，就是等待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用什么来等待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呢？我想各位，这是主的安排哈，不是我的安排。因为接下来这几个主日呢，我要对你们传讲的信息都是你们有祸了。如果你不相信下个主日再来又是你们有祸了，如果你再不信再下个主日又来，我要讲的经文还是用这句话开始，你们有祸了。如果你一直都不信呢，那么等到12月24日平安夜的晚上，天使报告大喜的信息，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基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到了那个时候你也不会信，你说不，到了那个时候我就信了。但是我要说不是的。你知道什么叫福音吗？你知道为什么以赛亚书被称为是旧约当中的福音书？以赛亚书是整个旧约启示达到一个最高峰。为什么？因为你若不信你有祸了，你就不会真信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一章和接下来的几章一个特点，它一开头是以祸灾来开头的。祸灾北国的以色列，祸灾南国的犹大。南北的分裂是以色列背弃神的一个悲惨的命运，他们已经是南北分裂了，他们各自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那有人也将中国的教会在49年之后的这种分裂啊，在家庭教会跟三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分裂，比拟成为好像北国跟南国。因为我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面临亚述的一个强大的威胁，这个世界啊，使我们分裂。那第二一个特点呢，我会讲整个这一章当中，除了祸灾，第二个特点就是讽刺。先知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语带挖苦，语带讽刺。 甚至整个这一章的经文所描绘的画面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讽刺。那可以称之为叫先知的或者圣经中的讽刺的文学啊。所以请允许我今天呢也要用讽刺的方式来传讲讽刺的信息。以赛亚在主前大约701年就死了啊。那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以前有提到他在传统当中被认为是被拒死的啊。那过后100年，差不多到主后600几年，亚述才真的最后灭亡。所以以赛亚有生之年呢，亚述其实是全盛的时期，当然它的扩展速度已经慢慢的放缓，所以南北两国呢看上去还有蛮大的一个空间。以赛亚却在这个时候来宣告北国的灭亡和南国的灭亡，宣告被掳的命运。那在整个这一章里面，先知责备以色列的罪。先知责备他什么样的罪呢？有三个蛮重要的讽刺。第一个呢，比较简单一点，在第一节一直到前面几节当中呢，出现叫做冠冕。他们以所夸的呢为冠冕。第二节说主呢必要将他们的冠冕摔落在地上。这个地方的冠冕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是指到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是在一座呢山上啊，是这个整个北地的一个山顶上啊，它好像一座山上之城，所以它被称之为是以色列的冠冕，它好像是戴在北国以色列头上的一个花环啊。那这里的意思是指到撒玛利亚，这是他们的首都，就是南北国分裂之后他们以为来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冠冕要被掉落，这一个比喻呢一直到后面第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那意思就是说，到底以色列的荣耀和冠冕是什么呢？不是你们的撒玛利亚城，而是耶和华他自己。那这个就好像是回答了在新约约翰福音当中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问耶稣的话，我们到底在哪里敬拜神呢？是在我们的这座山上，我们的撒玛利亚，还是在他们说在耶路撒冷的那座山上呢？先知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赛亚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北国的这座山也要败亡，南国的那座山也要败亡。撒玛利亚不是你们这个国土上面的王的那个冠冕，耶路撒冷也不是南国的冠冕。所以耶稣说，你们拜父的呢，既不在北边的这个山上，也不在南边的那个山上，而是要用心灵跟诚实，就是要用真理和心灵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个冠冕的比喻呢，在前面的一段里面贯穿整个全段，撒玛利亚不是你们的冠冕，耶和华才是你们的冠冕。那接下来呢，我要重点的讲到两个先知责备的第一个的罪，第一个的贯穿整个全章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责备，对北国的一个判定，就是醉酒。 啊，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呢，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说这跟我没关系，我从来不喝酒。啊，终于哈，看到先知的这个责备当中，第一次出现跟我没什么关系的罪啊，我从来不醉酒，喝也只喝一点点。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先知讲的这一个醉酒哈的描绘，说这个北国的人呢，他们天天都喝酒啊，而且他们的喝酒是出于他们的高傲。那最奇怪的是，他把先知跟祭司也归在酒徒当中，说他们一天也喝得东倒西歪。那这就奇怪了，因为即使在历史上我们资料来看，你也很难会看到说祭司到圣殿当中去啊，牧师今天主日要来讲到喝得醉醺醺的，不至于吧。所以他们说他就胡乱的解经啊，然后呢，他们在说这个整个以色列哈，撒玛利亚城呢，他们在大街上也喝酒，他们在大街上他们所呕吐的也充满了整个的这座城市。哎，你就忽然会看到说这个地方的喝酒啊，好像不单单是指到喝酒这一个罪啊，好像是用喝醉了酒来形容整个罪人的状态。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话呢，就叫醉生梦死。如果我们把这个醉酒再扩展一点点，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成瘾性，那我想可能打击范围就大了一点。不知道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谁是陷入在这种或者那种的成瘾性的习惯，或者是被辖制的生活当中。有人成瘾不是喝酒，对吧？有人成瘾是干什么？上网，打游戏，还有什么？你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成瘾性的生活？可能你们都能够说出很多，就是一种被辖制的生活。哦，对了，看韩剧。我又想到一个，不过你们应该还会想的更多。所以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被辖制的状态，他们被那杯中之物所辖制。而这杯中之物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来讲，可能不一定是酒，这个我们叫做成瘾性的罪，或者叫成瘾性的习惯。那我们再把它扩展一点，先知的意思呢，基本上是说整个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自我麻醉，他们活在一种离弃耶和华，不需要耶和华，他们自己是自己的冠冕，他们自己是自己的高傲，他们自己是自己的血脉，他们活在一种自我麻醉的生活。天下太平，因为亚述的危险没有迫在眉睫，而人生呢，看上去还有几十年好活，因此他们整个都是麻醉的生活。那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看到，哦，这里提到他们昏沉，他们懈慢，他们讥诮，他们高傲，他们胡言乱语，他们谬讲圣经，他们仰面跌倒。先知将这些所有的描绘，将这些所有的罪都比喻成一种醉酒的状态。他不是在描写醉酒这一种特别的罪， 而是用醉酒来描绘一种全然败坏的人生，来描绘一种远离耶和华的生活方式，叫做醉生梦死。中国古代有一个词，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道士，他拿了个酒壶，然后呢就往里面一看，整个酒壶里面呢有日月天地，这个叫壶中天地，对不对？所以以赛亚呢也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杯中之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就是杯中物，爱上这个世界就是喝醉了酒的人。人在忧患当中，人在一种威胁当中，有人说撒玛利亚的这一种叫醉生梦死，叫纸醉金迷的生活，其实是出于对亚述在旁边的这样一种威胁。因为出于这样一种威胁，出于这样一种恐惧，你知道人的心里，我们上一周的主日学讲到人动机的复杂，说哎，有人拼命的吃东西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饿，是因为他不快乐啊，是因为没人理他，所以他就一直吃东西，直吃到有人来爱他为止啊。所以那为什么要喝酒呢？也是一样，人在忧患当中，人在恐惧当中，人在人生哈没有盼望当中，人用来麻醉他自己的方式啊，可能用各种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对过去，对青春啊，对他人，对这个世界，对人性本身的一种美化。我看到最近有一部电影呢，那然后有一首主题歌叫1980年代的爱情，那里面一开始呢是这样子讲的：那个记忆的小镇，十月就白雪茫茫，这北方啊，姑娘是那么善良，炭火是那么明亮。其实这个歌呢有一个更古老的版本，叫做《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人们把一种的梦想放在我们逝去的青春之上，曾经初恋多么纯真，曾经过去多么美好，有人怀念纯洁的50年代，有人怀念纯洁的80年代，有人怀念那美好的民国时代。那些活在没有盼望当中的人，总是会把他们的美化投向过去，投向他们的青春，投向自己或者是他人对人性的一种美化。那在媒体上你常常会看到很多所谓的人生的哲理，会看到很多的作家啊，他们那种啊鼓励人的这种话哈。前两天呢我都看到一个媒体，他讲一句话，引用这个法国的作家罗曼·罗兰的话说生活中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哇，你觉得这个好不好？那我就回了他这一段话说，生活中有两种道德主义，一种是没有认清生活的真相却热爱着生活，一种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着生活。而这两种人呢都不能认清自己的真相，这是两种喝醉了酒的人。一种叫做自我麻醉，一种叫做自我陶醉。前一种人呢，他们活在对世界对人生的错误的认识当中，他们麻醉自己。而后一种呢，他们对世界似乎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有的时候他们恰恰因为自己对世界有清醒的认识，反而对自己的认识就不清醒了。他们自认为比第一种人更好，他们是人类的英雄，所以他们醉得更厉害。 昨天晚上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哈，我妻子呢，她下了面，后来我去下面，我妻子呢叫我说少下一点哈，然后呢，我觉得她很讨厌，因为她一共说了五遍，她又来跟我讲少下一点哦，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我下面的时候都故意又多放了一把，比我平常下的还多。谁叫他要说五遍？你们是不是常常这样？那我妈妈小时候呢就说，这个叫逆反心理。我妈妈说，这个孩子从小就逆反，叫他往东，他偏要往西。所以我妈妈很得意的说，如果我要叫他做这个，我就说不准这么做。我如果要叫他往西，我就故意叫他往东。这是我妈妈从小的教育方法。那还有一种解释呢，说这个叫性格啊，有一种啊，他从小就是这个性格。有一种古老的理论告诉我们说，人的体质不一样啊，粘液质的呀，多血质的呀，啊，他们不一样啊，胆汁质的呀，他们精力旺盛啊，他们情绪大起大落啊，啊，但是好多人都是几种的混杂啊。然后现代呢，这是心理学对我们的解释，啊，现在又是有人讲这个叫什么 DISCO 的四种的性格哈、啊、的分析，说你要谈恋爱，你一定要先做这个性格测试的，不然的话合不来的。对，那还有人分到九种的性格，对，啊，有人说不止，还有16种性格分析，对，反正总之呢，我就是这个性格。我们用这些东西来麻醉我们自己，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为我们做无罪的辩护或者轻罪的辩护，这是心理学的。那还有呢，有一种中国传统就是比较神秘主义的解释。我妈妈就讲说，一般人的头上呢只有一个旋啊，就是那个分叉的地方，你知道啊，有两个旋的呢脾气特别牛，而我呢有三个旋。所以自从我知道这一点之后，我对自己就比较坦然了。我就有三个旋，你怎么了？那还有一种跟这个相关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呢，就是说在12生肖当中，我就属牛。对，所以你们属羊啊，属狗啦，各位就担待一点。那你说后两种呢，叫做迷信啊，前面那个解释人家叫科学。可是呢，当我信主之后，我知道这些解释呢都是喝醉了酒的人的解释。圣经只给我们一种解释，你是一个罪人，你是在罪孽当中所生的，你也活在罪中，你也犯罪，你天天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得罪神，也得罪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几乎没有办法从这种状态当中脱离出来，好像你是被辖制的人，好像你是醉酒的人，你不清醒，你得罪你自己所爱的人，你得罪你的妈妈，因为你瞧不起你的妈妈，你得罪你的孩子，因为你太瞧得起自己的孩子了。无论你瞧得起瞧不起，你都得罪他，因为你就是一个罪人。以赛亚给整个北国的描绘就只有这一个解释，所以他用醉酒的状态在整个全章当中把所有的这些罪都描绘为醉酒的状态啊，包括民众的长老，包括在圣殿当中服侍的祭司跟先知，你们都喝醉了。你知道吗？福音有的时候，福音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生活当中的苦难，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不公，而是这种对人性的美化和对自我的麻醉。先知宣告说，一个不信靠耶和华的民族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圣经宣告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种型号的人，什么四种啊， 九种啊，十六种啊，还有更多的。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喝醉了酒的人，还有一种呢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而你们记得啊，有两种醉酒的状态，一种叫麻醉，一种叫陶醉。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个牧师，中国的牧师，他在美国，然后他在一个咖啡店里面，他看见有一个有点像流浪汉的，他就来买一杯咖啡，摸了一下，就是一直摸不出钱来，然后在他旁边排队的一个很体面的这个一个中产阶级的看起来很有修养，很好的一个人呢，他就主动的走上来，就摸出钱来就替他付了那个5美元的那个咖啡钱。哎，这个中国的牧师看到呢，他后来就转过来就问那个人说，哎，你是基督徒吗？帮那个流浪汉付款的那个人，他就一副很诧异，而且很警觉，很觉得受了侮辱的样子，说 ：“No， 你怎么会认为我是基督徒呢？难道只有基督徒会帮人家付款吗？我帮人家付款就是基督徒吗？莫名其妙啊！”他觉得他受到了伤害，他觉得他受到了侮辱，他明明做了一件善事。他明明刚刚才陶醉在这件事中，你一下子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你很伤害他。所以你会发现世界上有两种人，不信耶稣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他的无道德将他麻醉；而第二种人呢，他的有道德将他陶醉。这两种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两种人都不需要耶稣。他们不需要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作王，他们自己要作王。那种自己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要作王的人，就是喝醉了酒的人。这就是先知在这一章当中所描绘出来。有的时候我们来认识福音，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这一点其实是最艰难的。我最近也读到一本书，有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一个畅销书，哇，很这个直接的名字叫做人人都是伪君子。那他这一本书的意思呢，不只是要指出这个事实来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其实都是伪君子。他这一本书呢，是告诉你说，人人都是伪君子呢，是合宜的。他描述的说，我们之所以我们之所以无知、麻木而愚蠢，而且我们都很虚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呢要利用别人的道德和利用别人的知识来跟他们竞争。所以他说他要来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虚伪啊？他说因为保持正确或保持道德不一定对我们有利，实际上无知、错误、非理性和虚伪比起正确、理性和道德更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他举出一个很小的例子，他说在美国很多地方你遇到车，那个司机都会很主动的让你，但是他说在费城，他是在费城的，他说在费城不一样，他说在费城过马路要这样过，如果呢你看见了那个车，你甚至跟那个司机的两目相对了然后你又表现出很沉着的样子很知道状况的样子，那么那个司机就肯定不会给你让路，因为他把你归在你肯定会自己让路的那种人里面。但是他说如果你装出一点有点迷茫的样子，就好像一个搞不清状况的外地游客一样那么司机就会将你归入他必须停下来让你的那种人。你明白意思吗？因为他认为不能够靠你，必须靠他自己停下来。所以他说过马路最好的方式就是装傻。用以赛亚的话说，在北国的以色列过马路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像一副喝醉了酒的样子， 这样别人都会让你。因此他说虚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最好的策略。其实我们中国人懂这一套，对不对？我们不需要人家来教我们，我们的话叫做扮猪吃老虎。所以先知对那些离弃耶和华，对那些背离神的律法的祭司和先知说，你们喝醉了吗？这个世界让你们醉了吗？所以你们不买房子就坚决不结婚，所以你们为了一份收入更好的工作你们就离开教会。这个国家让你喝醉了吗？你的爱情让你喝醉了吗？你的学问，你的文凭，你的小资情调，你的品味，你的小浪漫小清新，你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让你们喝醉了吗？所以你们在大街上呕吐，在互联网上呕吐，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旅游点呕吐。先知说你们所呕吐的一切充满了这个国家，充满了大街小巷，你们称之为文化，你们称之为繁荣，什么叫文化？先知说文化就是那些罪人所呕吐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啊，那些北国的人他们会承认自己是醉酒之人吗？连那些民众的长老祭司先知他们会承认自己是醉酒之人吗？以赛亚说那些祭司甚至在圣殿当中都醉得东倒西歪，那些审判官在法庭上嘴里面没有耶和华的知识，嘴里倒是酒气熏天。各位啊，这不是公然侮辱神的仆人吗？这诽谤啊，这寻衅滋事啊，你们会承认吗？中文当中的发音很有意思啊，我忽然发现这个犯罪的罪跟喝醉的罪它都是一个罪啊，啊，就是你犯罪了跟你喝醉了，在以赛亚这一章的比喻当中呢它就是一回事。不过呢今天中国人也说啊，我们也承认啊，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也是醉了。北方有家人吗？北方只有醉人。北方只有拜金牛的人。我们的青春真的纯真吗？各位，一点都不纯真。我们的初恋很纯真吗？我们的初恋里面充满了可耻的情欲。我们的小清新真的很清新吗？不是，我们喝醉了酒，不知道今夕何年，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理想主义，我们的英雄主义，我们的善良真的使我们高过其他的人吗？亲本家人吗？不是，亲本贼人。这就是以赛亚在这一章当中要来告诉你们的，你们有祸了。福音最艰难的一点就是福音必须在，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福音必须以那一切的小资的小清新的一切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一切人类的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陶醉为敌。每当人们表扬自己或者表扬自己的同类的时候，每当人们被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动得一塌糊涂，流着泪说人间有真情，人间有大爱，每当人们呼吁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每当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他们说拥抱生活，热爱生活，要成为你自己，愿你们听见先知的话说你们喝醉了吧，你们都喝醉了，你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们自己做王了，你们自己戴上了你们自己的华冠，你们必要灭亡。先知对北国之人的第二一个描绘的画面也挺有意思，第一个画面说你们喝醉酒了， 第二一个方面呢，是你们睡不好觉。二十节说，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不知道各位从小有没有过两个人抢被子的经验哈？缩成一团，被子遮得住脚，遮不住头啊；遮住脖子就遮不住脚。你有没有过在沙发上睡觉的？你有没有随便在哪个地方囫囵睡一夜的？啊，特别是在飞机上睡觉，那可痛苦了啊！或者是有人喜欢露营啊，在外面睡觉，睡得很难受，睡得不香，睡得不深。先知说，你们没有安息，你们之所以没有安息，是因为你们的床太短，你们的被子太窄。那在这里它代表一种虚假的一种安全感。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必须有一张大床，必须睡觉的时候很舒服，不然这辈子，不然白天这个苦就白受了。但是先知讲，即使你们买了别墅，即使你们有宽大的房间，即使你们里面有一张大床，先知说你们还是没有安息，你们还是睡不好。第十二节那里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全，那样才有安息，但他们却不肯听。那我们看到有一节的经文啊，就是在第十二节第十节，我们的翻译呢说，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十三节呢又重复这句话，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不是太准确的，它不能够使我们理解到这一个醉酒之人的比喻是如何贯穿这个全章的。那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死海古卷哈，发现这个迄今最古老的以赛亚书的版本啊，那么我们会看到在那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到中文比较厚的一本，包括和合本的修订本和新译本，那它是讲说，你们要听到那毫无意义的呢喃，那无意义的发音啊，这里一个单音，那里一个音，你听到的是零零碎碎的发音，但是呢却没有呢好像没有意思啊。这话的意思呢，是在整个的指道那个醉酒之人对先知所宣告的上帝的话的一个反应。你有没有见过喝醉酒的人，他们说话，他们说啦啦啦啦啦，这个叫大舌头，他在那里说话你一个字都听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呢他反过来还说，你说你在说什么，再说一遍，是不是？这就是这里所描绘的那醉酒之人听到先知所宣告的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的反应。因为他们说你在说什么，我听来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一个的发音，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然后十一节先知就说，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意思就是对这些醉酒的人来讲，先知向他们所宣告的神的救恩听上去呢就像外国人在说外语一样的，听不懂，听到你叽叽呱呱叽叽呱呱，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先知在这里将整个醉酒的这个比喻哈，一直是贯彻到说，祭司他们因此呢就不明白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人乱讲神的话。而当先知呢宣告神的预言的时候，那些喝醉了酒的人呢却听不懂先知所讲的话，因为他们自己喝醉了酒，所以他们以为先知喝醉了酒，他们听先知说话说，你怎么说的好像是外国话呀，我怎么听不懂呢？你怎么说的是每一个音我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呢？所以 到十五节说，你们这些与死亡立约的人，你们这些与阴间来结盟的人。先知在这一章当中宣告这两件事情哈，先知说你们有祸了。第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喝醉了吗？先知问你们。第二，先知说你们睡得好吗？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先知说睡得不好的人到他这里来，先知说喝醉了酒的人到他这里来。十六节，我们看到福音的盼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在锡安要放一块石头，就是一个防脚的基石，信靠他的人必不惶恐。我要以公平为准绳，我要借着这一块我在锡安所放的石头，废掉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废掉你们与阴间所结的盟。石头代表着是摇摇晃晃的人清醒过来，脚步稳妥的力量，代表着使那睡不好觉的人，没有安息的人可以安息的磐石。那有人就讲，那我不懂建筑啊，有人讲在以色列传统的建筑里面，它一定是在一个角了，用一块很大的石头作为整个基石，然后在这个基石上往两边呢砌墙。所以因此呢，所罗门修圣殿的时候，根据记载啊，所罗门的圣殿的那块基石呢是113吨的一个基石，然后在这个上面开始往两边砌墙，这样子呢整个建筑就稳当啊。如果你抽掉那一块啊，当然你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抽掉，那整个房子都会垮。我们以前常常有一个家庭里的游戏，就买一个那个一根一根的那个像积木一样的把它立起来哈，然后每个人从当中抽一块啊，看抽到最后谁会把它弄垮的哈。但没有一个人是首先就抽最下面那块，因为一抽它都会垮，这个叫做呢基石啊。那先知在这里宣告一个福音，就是弥赛亚的盼望。之前对弥赛亚将要来的那一位有过很多的比喻，你记得吗？把它比成什么呢？有把它比成凉亭，对吧？有把它比成类似，有把它比成什么？有把它比成什么？在以赛亚书前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比喻来比喻那一位将要来的，把它比喻成已经烧毁了的、砍伐了的树木最后留下的那个什么，那个胚子。对，那在这里呢，先知用到另一个的比喻向我们来宣告那一位今日在大卫的城里将为你们生了救主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使所有醉生梦死之人，那些活在自我的麻醉或自我的陶醉当中的人清醒过来的那一位，称他是磐石，他是锡安的磐石，也称那一位使得所有睡不着觉的人、睡不好觉的人、失眠的人、没有安息的人可以得着安息稳当的那一块磐石。你们与世界立约，就是与死亡立约；你们与情欲立约，就是与杯中物来立约；与世上的君王结盟，就是与阴间结盟。你们都是喝醉了酒的人，你们也都是睡不好觉的人。而耶和华说，我要用一块石头，113吨的房角的圣殿的头一块基石，来重建我与你们的约，用这个约来废掉你们与死亡的约，你们与阴间的结盟。 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房角石的比喻在新约当中被引用了六次，在三卷福音书当中主耶稣都用到这一个的比喻，是用到他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27章也刚刚讲到葡萄园之歌，那接下来呢28章先知就讲到房角石的比喻。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还有路加福音20章和马可福音12章讲到同样的那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说葡萄园的主人早晨叫了一个人进去干活，对吧？到了中午，然后到了下午，都快要下山了，太阳又叫了一个人进去干活，都给了他们呢一样的工价。结果早晨来的那一个人呢，那个人叫自我陶醉的人，最后才来那个人叫自我麻醉的人。早晨那一个来的人呢，就不高兴了，说，不是说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吗？那为什么我得到的报酬跟他得到的报酬是一样的呢？不是说只有我是热爱生活的吗？怎么跟他都拿一样的报酬呢？那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讲什么？用这个比喻讲，就是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伪君子，每一个人的得救单单的因着上帝白白的恩典。因此主说，我的东西我不能够随己意给人吗？我给了他，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你的自我肯定，你的自我欣赏就受到了福音的羞辱和压力，于是你都发怒了。所以接下来他讲完这个比喻的根基哈，就是在讲那一个上帝白白的恩典，是北国的盼望，是南国的盼望。北国没有家人，南国也没有家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单单因着他的恩典而得救。因此接下来耶稣就说，我告诉你，像经上写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你们眼里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接下来他还说，谁掉在这块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这么说，就看出他是指责他们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看出这是指责你说的？他们看出是指着他们说的，于是他们就想捉拿他，想杀死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出来了这是指着你说的，你的人生就只有两条道路，第一，信靠耶稣，第二，杀死耶稣。没有第三种人，也没有第三条道路，不是信耶稣的就是杀死耶稣的。没有一种人说，我跟耶稣没有关系，不爱他也不恨他，不信他也不讨厌他，没有。除非你没有看出来这是指着你说的。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的讲道当中，如果你有圣经呢，我想请你，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的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使徒行传的第四章10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些喝醉了酒的人来读啊，不要当它是没有意义的外语，我们这些睡不好觉的人来读，读的时候不要睡着了，好吗？使徒行传4章10到12节，起。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请大家再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六到八节，请。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先知说他们要仰面跌倒。主有一个福音，不过这一个福音好像也是祸因，说神立了一块磐石，人若不因这块磐石而得救，人就必因这块磐石而跌倒。那醉酒的人若是不肯醒来，走在路上前面有一块石头，他就必怎么样？跌倒。耶稣就是这块石头，耶稣若不是使你清醒过来的那块石头，耶稣就必定是使你跌倒沉沦的那块石头。耶稣是那块磐石，拯救的磐石，也是呢审判的磐石。最后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到十二节，如果你的旁边有慕道的朋友啊，你可以帮他翻一翻，或者把你的圣经给他看好不好。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阿们。看到这里，不再是醉酒的人，却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喝醉了酒的人，一个人总是在喝醉酒的时候忘记他是谁，或者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自我的认知。若是这样，那我们就一直活在醉酒的状态中，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主啊，求你圣灵清醒我们，求你使我们喝醉了的人清醒过来，求你使我们睡不好觉的人能够有安息，求你使我们能够与圣徒同国，求你使我们的生命被建造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之上，求你使我们不醉酒，反倒被圣灵充满，求你使我们不被生命当中各种成瘾性的东西所辖制，求你使我们不贪恋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杯中之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宣告了对北国的审判，也宣告对南国的审判，你宣告对外邦的审判，也宣告对教会的审判。所以主啊，你宣告对信徒的审判，也宣告对牧者的审判。主，我们在你的面前都犯罪得罪了你，求你除掉我们里面那一切的虚假的浪漫，虚假的中产阶级的自我的满足，虚假的道德主义，虚假的理想主义，虚假的一切的自义。主啊，让我们不再肯定自我，让我们单单肯定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让我们不再欣赏自我，让我们来欣赏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救主。 求你使我们在这个待降节期来预备我们，在你面前深深的降杯，滴到尘埃当中，因为到了那一天，你要将我们升高，你要叫我们一同参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对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欢呼。在那一天晚上，我们这些没有安息的人将唱那一首平安夜，因为有安息赐给了我们。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们。